第三章，南京，南京。第一节，没有皇帝的政府。花开两朵，各表一枝。李自成、吴三桂这边在又和又达，忙得不亦乐乎。但大明这边，即便崇祯皇帝自缢了，也不代表大明马上灭亡，否则啊，就把一个王朝的生命力看得太简单了。明朝是个奇怪的王朝，它有两个京城，即北京和南京。北京啊，是明朝的政治和军事中心，南京是明朝经济和文化中心。当然有多个都城的不只有明朝，唐朝也有两个，北宋呢有四个，辽国更是有五个之多。明朝特殊的是，虽然皇帝从来不在南京办公，更不会住到南京去，但两个首都的地位是一样的，而且南京也有全套的政府班子，北京有的官，南京一样不缺，相当于朝廷的备份。这时候李自成占据了陕西、山西、北直隶、山东、湖北等地，但谁要敢说明朝现在已经灭亡了，那是要挨抽的，不是一两个人，是所有人都会抽他。你不是做梦还没醒，就是穿越过来的，睁开你的眼睛看看地图。从地图上看啊，明朝名义上控制的地区比南宋还要大上很多，名义上的军队也还有很多。尤其在还有南京这样一个京城的情况下，无政府的状态绝不会持续太久。在皇帝突然挂掉，北京百官大部分投降的情况下，两套班子似乎是个天才的主意。你李自成再牛，也无法同时攻克北京和南京，随你打哪里，另一边我都有全套的班子，随时可以办公，让国家机器恢复运转。然而傻眼的是，机构人员都齐全，就是缺少了一个皇帝。早在北京还没有失守时，南京的官员就预料到大事不妙，并做好了迎接太子朱慈朗前来南京监国的准备。但是等啊等啊，一直等到北京失守十天之后，也没等来太子。收到的最后一封诏书还是崇祯皇帝命天下兵勤王的勤王诏书。一直到了四月初八，才从淮安传来确切的消息，京师失陷。该南京的官员拿主意了，掌权的是谁呢？虽然南京六部俱全，其他官员却多是摆设，权力集中在三个人手里：南京参赞、机务、兵部尚书、南京守备太监和提督南京军务勋臣。这三位大佬分别是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、提督南京军务勋臣辛承伯、赵之龙、南京守备太监韩赞周。其实主意啊很好拿，前提是有人能名正言顺地继承地位，但这偏偏是个天大的问题。大家眼巴巴地等了半个月，连传说中太子的影子都没看见，这可如何是好呢？政治正确在历史上始终是第一要务，否则纵然强如于谦，也免不了在明英宗复辟后被杀。大家都是官场上的老油子，对规则那是心知肚明。北京城虽然陷落，崇祯皇帝和三位皇子还没有确切的消息，没有一个人敢妄议此事。大家所能做的就是每天到议事堂上互相打听，枯坐终日。四月十七日，从北京逃出来的大学士魏昭成终于带来了确切消息，北京朝廷已经被一网打尽，崇祯皇帝殉国，三位皇子都被李自成抓获，已经没有直系的帝位继承人选了，帝位成了空缺，有人心急如焚，有人暗自欢喜，更多的人则是束手无策。自古以来，一个朝代的帝位出现空缺，必然意味着朝廷内部将有一番明争暗斗。史可法、韩赞周、赵之龙就好比三位最有权力的董事会成员， 其中尤以史可法威望最高，号召力最强。主要人选有三个：福王朱由崧、贵王朱常瀛、陆王朱常方。朱由崧是崇祯皇帝朱由检的亲堂兄，朱常瀛是朱由检的叔叔，朱常方是朱由检的堂叔。无论是从藩位高低、兄终弟及的继承顺序，还是从距离来看，都应该轮到朱由崧过一把皇帝瘾。当时朝廷的有识之士也是这么认为的。这时候东林党又跳了出来，这个群体啊，确实对明末政治走向产生了很大影响。他们出于私怨，强烈地反对朱由崧继位。无锡的东林书院是明末东林党魁首顾宪成、高攀龙聚众讲学的地方，现在已成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。里面有一幅顾宪成写的对联：风声雨声读书声，声声入耳，家事国事天下事，事事关心。这幅对联啊，活脱脱就是东林党的写照。与此联相应的还有一幅万历年间的名联：两耳不闻窗外事，一心只读圣贤书。在当时来说，似乎后一幅更有道理。既要读书，便一心读书；若要做事，便专心做事，至少不用自欺欺人。事事都要关心的东林党，怎么会不关心如此大事？朱由崧自己也莫名其妙啊，我跟诸位大佬素不相识，无怨无仇，哪里来的私怨呢？东林党跟朱由崧确实没有仇，跟他老子传说被李自成烹杀的老福王朱常洵却有怨。要说起来，这也是个凄惨的故事，得从一顶凤冠开始说起。